国首相特蕾莎梅对川普提出美国向媒体泄露曼彻斯特爆炸袭击调查细节的问题，英国警方称将停止与美国分享信息。
美国导弹驱逐舰驶进南中国海中国控制的一处岛礁，这一举措被认为是挑战北京在那处有争议的水道提出的领土主权声索。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德国访问时警告说，要警惕世界一些地方正在抬头的仇外心理和民族主义。
中国时间5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头条。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就他认为北约国防预算不足的问题给北约的领导人可以说是提供建议，并且说呢，北约应当更加集中的打击恐怖主义。川普在布鲁塞尔建议北约领导人，未来的北约必须重点来关注恐怖主义、移民、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以及北约东部和南部边界所受到的威胁。他说，北约的成员必须最终缴纳份额，履行自己的财政义务。
川普表示，北约28个成员国中有23个没有缴纳应付的费用，这对美国人民是不公平的。川普举英国曼彻斯特最近的炸弹袭击为例，显示目前所面对的恐怖主义有多么的邪恶。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发言人说，特蕾莎在北约领导人集体合影时与川普讨论了美国向媒体透露爆炸案系调查细节的问题，他对此表示了担心。据英国广播公司说，负责调查曼彻斯特袭击案的警察对消息披露感到震怒，并停止与美国分享信息。星期四的报道说，英国暂停同美国分享有关袭击调查的情报，直到华盛顿保证不会再发生泄密的问题。我们来听听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对此是怎么说的。
参加北约首脑会议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抵达布鲁塞尔后对媒体说，他打算和川普讨论这个问题。
On the issue of the intelligence shar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有关同美国分享情报的问题，我们和美国有着特殊的关系，是我们国防和安全上最密切的伙伴。当然，这个伙伴关系建立在信任之上，这种信任包括可以有信心的分享情报。今天我会清楚地向川普总统表明，两国执法机构所分享的信息必须有安全保证。
川普总统称这次泄密非常令人不安，并说他已经要求美国司法部进行调查。美国多家媒体在英国公布自杀袭击者的姓名之前就率先将其名字公布，说消息来自美国政府官员。纽约时报随后还公开了有关袭击的法医照片，这些照片也是英国官方没有正式公布的。
美国总统川普正在比利时参加北约领导人的峰会。川普星期四说，恐怖主义是全球所面临的头号问题。在英国曼彻斯特发生自杀性的爆炸之后，川普说，美国和北约将共同合作，应对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种种问题。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林森你好。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这个北约的领导人的这个峰会上发表了演说，这也是他就任美国总统之后第一次访问欧洲。他今天在这个峰会上这个演说当中有什么样的关注的重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有两个重点，第一就是各国来共同合作打击恐怖主义至关重要，第二呢就是北约的盟国还有成员国必须要公平的来分担经费。我们知道呢，尽管美国和英国之间呢在曼彻斯特爆炸之后呢，由于情报调查细节发生了泄露，两国之间发生了口角。美国的媒体呢在英国警方公布调查细节之前呢，先公布了袭击者的照片资料，还有在爆炸现场的一些照片，引起英国方面相当的不满。那英国首相呢也向了美国总统川普直接表达不满。不过尽管如此，美国总统川普还是在演说当中呢强调了美国、英国还有北约各国之间来共同合作对抗恐怖主义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总统川普怎么说。
The recent attack on Manchester in the United Kingdom demonstrates
最近在英国曼彻斯特发生的袭击证明我们面临的恐怖主义邪恶有多么深重。 无辜的幼女和许多其他人在观看演唱会的时候被残忍的谋杀，受到严重伤害。原本有着无限潜力的美丽生命被从他们的亲人身边夺走，这是对我们文明的野蛮而恶毒的袭击。
英国警方已经决定不再和美国的警方来分享调查的细节以及一些相关的情报。另一方面呢，美国总统川普也在演说当中强调，北约的成员国呢应该公平的来分担经费，不能全靠美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川普怎么说。
Eight member nations are still not paying what they should.
然而28个成员国中23个依然没有支付他们理应承担的国防费用，这对美国人民和纳税人们是不公平的。这些国家中有很多在过去欠下了巨额费用没有支付。
在不久之前，美国国务院刚才宣布，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将前往英国伦敦，那么他将和英国的外交大臣来见面，并且向曼彻斯特爆炸案当中的受害者还有家属呢来表示哀悼之意。不过台面下我们看不到的是，英国首相呢在美国国务院，英国的政府官员呢在美国国务院发布这个消息之前呢，率先公布了蒂勒森和外交大臣要见面的消息。而在现场的一些记者表示呢，英国方面呢先单独的向英国的媒体发布这个消息，美国媒体被排除在外。林森，
好的，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北约领导人在严密的安保之下抵达布鲁塞尔出席峰会，此次峰会也是许多北约成员国的领导人首次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川普曾经在竞选期间称，北约无法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已经过时了。欧洲近期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使得川普总统或许需要获得足够的支持，以加强北约的反恐力度。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布鲁塞尔发来的报道。
数以千计的左派示威者在布鲁塞尔的街头游行，反对北约和美国领导人。一些示威者表示，他们实际上对川普早些时候针对北约发出的批评表示欢迎，但现在对川普也要参与到这个联盟中感到失望。
川普在竞选期间说了些不错的话，他说美国不会被卷入到整个世界的事务中去，我认为这太对了，但现在他的政府却被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建制派施压，这些人扼住了川普的脖子。川普现在改变了他的想法，并提出了和奥巴马时代一样具有攻击性的政策。
川普抵达布鲁塞尔时，正值欧洲因本周早些时候在英国曼彻斯特发生的恐怖袭击，而气氛极度紧张。对领导人们来说，这种情绪正是采取果断行动打击恐怖主义的成熟时机。
我们需要应对在曼彻斯特发生的袭击事件，我认为所有领导人实际上都会通过某种方式对此事件做出回应，因为这场袭击很残忍，而且他们故意的针对儿童、年轻人和他们的家人发动袭击。
川普想要向该组织各成员国表达的核心信息是，各成员国应该开始在国防上承担公平的份额，或者说是各国国民总收入的2%。
We are making progress. 我们正在取得进步。在多年下滑之后，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总共的国防支出去年上升了数十亿美元。
增加国防支出对于拥有庞大社会福利项目的西欧国家来说是政治上的强行推销。在布鲁塞尔的一个抗议营地，反北约的抗议者们对此感到担忧。
这就意味着一大笔钱将被拨给战争事务，而不是拨给教育、医保这样的领域。
本次峰会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寻求延长法国的紧急状态之际召开。近期在法国和英国发生的一连串的恐怖袭击，使得北约领导人们更倾向于讨论战争，而不是和平。
美军发言人星期四说，3月17日，一架美国飞机向摩苏尔的建筑物投下了重500磅的炸弹，目的是楼内的两名伊斯兰国的狙击手。但是圣战分子之前在楼内放置了爆炸物，爆炸造成至少105名平民死亡，包括两名伊斯兰国的狙击手，另外有36名平民下落不明。
美国军方表示，北京时间星期四，也就是5月25日上午，美国导弹驱逐舰杜威号驶进了斯普拉特利群岛美济礁周围水域12海里内。美军的声明说，美国在进行在国际水域维护航行自由的行动，美军是在南中国海进行日常活动，并且将继续在国际法的许可的任何地方飞行和航行。这是中国在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美军在南中国海进行的首次自由航行行动，做出措辞强烈的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表示了不满和反对。
美国西部的蒙大拿州的一名联邦众议员候选人在据称打了一名记者之后被控犯有攻击罪。那名记者为总部在英国的《卫报》工作。这起事件是发生在星期三，而蒙大拿呢的选民星期四就要在一次特别选举中投票选出本州唯一的联邦众议员。
《卫报》星期四刊登了该报记者本·雅各布斯星期三被打的录音记录。当时雅各布斯询问共和党众议员候选人格雷格·詹福尔特对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有关众议院医保法案的分析报告怎么看。
我们以后再跟你谈这个问题，
但不会有时间了，我想知道你能否谈一谈。可是
我对你们厌倦透了，之前有人来到这儿也是这一套，滚出去滚出去，上次来的那个人也是这一套。你是卫报的吗？
我是卫报的，你刚刚打坏了我的眼镜。
上次那个人也是这一套。
你刚才对我用了抱摔，打破了我的眼镜。
滚出去。
詹福尔特的竞选班子发表声明，指责雅各布斯有咄咄逼人的行为，把录音话筒硬举到詹福尔特面前，纠缠不休的提问。
大家都在这个长长的房间里，旁边是一些较小的办公室，一个摄影记者团队在其中的一个房间里架起设备。詹福尔特走了进去，突然里面传出巨大声响，大家都听到了，也看见本双脚离地，像是被人打倒的样子。
詹福尔特的竞选班子声称，詹福尔特试图抓住录音话筒，记者本·雅各布斯伸手抓住他的胳膊，迫使两人摔倒在地。卫报记者雅各布斯星期四接受电视采访时否认他先动手。美国之音 VOA 新闻报道。
蒙大拿州的国会特别选举今天登场，不过就在选前的一天，共和党籍的国会众议员候选人被控攻击记者。这名记者公布了和议员候选人爆发冲突时的录音档案。那么国会方面对此有何回应？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怡华，来带我们掌握相关的最新进展。怡华。
好的，平章，刚我们在新闻当中已经看到了，今天呢其实是这个蒙大拿州国会特别选举举行的日子，那么这个各界呢可以说是将目光都集中在了这场选举。那么我们首先先提一下啊，这场蒙大拿州的特别选举其实目的是为了要填补这个前国会众议员金科，也就是现在的内政部长这个位置。那么金科呢在总统川普上任之后已经被提名作为这个内政部长，因此他的这个众议员呢的席次呢是在这个今天呢选择了这个补选。那么来自共和党的这个詹福尔特呢，一般普遍认为呢是他将会赢得这个选举，不过从过去几个星期的这个民调看来，他和民主党的竞争对手呢民调的这个数据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因此也引发国会的这个共和党方面的这个强烈的担心哦。那么昨天星期三傍晚所爆发出来的这个肢体暴力的冲突呢，可以说是国会共和党人方面呢最不希望见到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那名记者呢，这个刚刚我们从新闻当中已经看到，是想要提问有关于这个候选人詹福尔特对于众议院医保法案的这个版本的这种看法。那么因为稍早呢，这个詹福尔特曾经表示过他还没有做出决定是否支持众议院的这个版本，因此呢他各界都相当关注他如果成为国会议员的话是否会支持共和党的这份医疗保险法案。那么没想到是获得了候选人暴力的这个对待。那么这项消息在 传出之后呢，今天国会方面两党呢是表示一致的谴责。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呢，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甚至是提到说，他是以一个妈妈、以一个祖母的角色来看这件事情。那么他认为这件事情已经为社会树立了非常不良的好的典范。那么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也提到说，他认为詹福尔特做错了，也并应该要为他的行为来进行道歉。我们来看一段今天稍早的记者会片段。
There is no time where a physical altercation should occur.
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有肢体冲突，不管是跟媒体记者还是人和人之间，那是错误的，也不应该发生。他应该要道歉吗？是的，我认为他应该要道歉。我知道他有另一套版本的说法，也一定有很多想说的话，但不管怎样的情况都没有理由这么做。蒙大拿的人民今天就会决定要将谁送到国会。
Who they will send to Congress. The people...
That's his model. Donald Trump's his model. And we've really got to say...
这就是他的样子，川普的样子。我们必须要说，拜托，注意你的行为，注意你的行为。这实在是太粗暴了。共和党里有什么样的人完全是他们的事，但我希望蒙大拿的居民看在我们孩子的份上能有更高的行为标准。你要怎么和我们的孩子去解释这件事？你问了个好问题，然后我会把你勒倒在地上。
其实呢，早在这个2016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呢，詹福尔特也曾经代表共和党角逐蒙大拿州的州长的位置。那么我们可能还记得，大家可能还记得，在2016年总统选举的时候呢，川普呢在蒙大拿州可以说是拿下了压倒性的胜利，因此普遍认为这个州是倾向于共和党的。不过呢，在州长选举当中，詹福尔特却是以4%的这个微幅呢输给了民主党的这个竞选对手，因此呢，他可以说是在这个民调上面呢，凸显出了这个、可能不是那么准确，那么他也跌出了大家的眼镜，没有获得这个州长的位置。那么他接下来呢，是否能够再顺利的进军到联邦国会的这个位置呢？也要看今天蒙大拿州选民的投票结果。平章。
在另一方面，一华，我们知道国会预算办公室星期三傍晚是公布了对众议院稍早通过的医保法案的评估啊。那么这个报告提到，未来将会有2300万人在未来10年内失去医疗保险。那么国会对此有何反应呢？
是的，这个国会预算办公室在昨天傍晚所公布的这个针对众议院所刚刚最近通过的这个医疗保险法案的这个版本的这个评估报告，报告一出来是立刻引发了国会两党有关于医保法案的这个争辩。那么这个其中这个报告也提到说，在2026年之前呢，这个将会有2300万的美国人失去健康保险，那么美国家庭的这个保险呢也将会保费也会大幅的提高，那么其中受到影响最大的将会是低收入者还有老人。那么这个消息呢也立刻引发了这个国会民主党人方面的这个强烈的反弹，批评了这个共和党推出的这个医保法案呢，再次凸显了美国的这个国会共和党人呢是不在乎美国人民的这个生活福祉。那么他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呢也再次抨击了，不只是这个医保法案，还有最近川普总统所提出来的这个预算法案呢，预算2018年的这个预算呢，也都显示出了国会的共和党人以及共和党政府并不将美国人民放在眼里，甚至也将严重重创美国的中产阶级。我们来听一段今天稍早例行记者会上南希佩洛西怎么说。
The president's budget is short-sighted and a cruel plan.
总统的预算很短见，是个残酷的计划，充分反映了共和党国会的样貌。这和瑞安预算如出一辙，就是当年瑞安和普莱斯担任预算委员会主席时所力推的那份通往毁灭的预算计划。我们一再说过，预算应该要能体现我们的价值，这是份有道德意义的文件，不只是反映某些人的价值。新预算条款将影响穷人，不止如此，还会冲击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到底对川普做了些什么，他要在预算上下他们报复。
不过在奥巴马医保法还有这个最新众议院通过的这个医保法案的这个评价医保法案的这个争议上呢，今天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也提出了反驳。他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是谈用以这个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这个数据报告作为依据，说称最新出炉的报告提到了奥巴马医保法上路以来呢，已经导致了全美各地这个全国范围内的基本医疗保费 涨了两倍，那么也使得这个美国家庭的这个基本的医疗基本开支大幅的增加。那么也目前呢，也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保险业者选择退出一些州的这个自由市场的竞争，因此他也批评说，奥巴马医保法根本没有办法再继续支撑下去。不过他也提到说，这个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这份报告没有办法体现出一些人民自由意愿选择方面的这个情况，因此国会的这个共和党人感到相当的挫折。我们继续来听听瑞安议长怎么说。
What members are frustrated with is...
成员们感到挫折，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中谈到谁将有保险，谁没有保险，但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你让民众做出决定，他们会自己做决定。如果政府停止强迫人们去买他们不想买的东西，他们自然就不会去买。这是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基本内容，却没有说清楚，这让成员们感到挫折。
我们知道在众议院通过了这个共和党推出的版本医疗法案版本之后呢，目前呢进展是进到了参议院的部分。不过呢，下个星期呢，参议院呢还有众议院呢将进入为期一个星期的休会。那么根据我们所掌握到的情况呢，这个参议院的这个议员的助理们将在下个星期继续在办公室赶工，来拟定出一份参议院版本的医疗保险法案，让参议员们从这个选区回到华盛顿之后能够再继续进行开会讨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有关的情况。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交给平章。
好的，谢谢一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参议院的民主党人敦促川普总统继续遵守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议。一些共和党人认为协议不利于美国的经济。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也声称要退出195个国家签署的这项气候协议。但是川普上台以后迟迟未下决心，不过他承诺要在本周末西西里七国集团的峰会闭幕之后宣布他的决定。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川普星期三在梵蒂冈会晤教宗方济各时，气候变化问题也在议程之上，只是没有明说。教宗送给川普一份他撰写的有关保护环境不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教宗通谕。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对教宗的做法表示欢迎。
如果川普总统阅读了教宗的著作，他相信他不会退出气候协议。
舒默说，美国退出国际气候协议将是历史性的错误。
把美国放在第一位和让美国成为国际弃儿，这两者有天壤之别。
意大利领导人也敦促川普不要退出这项气候协议。记者们星期三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川普的反应如何？
总统表示，我们还在考虑，他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他告诉帕洛林枢机主教和珍蒂洛尼总理说，我们回国后他会做出决定。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克康奈尔等共和党人对川普施加压力，敦促他退出巴黎协议。
我对这笔交易特别不满意，我看到的协议要求中国方面在16年内根本不做任何事情，而这些碳排放规定却给我所在的州和全国各地的其他州造成严重的破坏。
前美国副总统戈尔在戛纳电影节告诉观众，川普不能抹杀气候运动所取得的进展。
我们看到加利福尼亚和纽约这样的大州和其他许多州取得快速进展，其速度超过前总统奥巴马在巴黎协议期间的速度。我们看到企业承诺采用100%的可再生能源，每天都有更多企业加入。
Renewable energy and more are doing so every day.
戈尔在戛纳电影节推广宣传他的新的气候变化纪录片。他说，即使是一些保守的共和党人集中居住的城市，也接受了可再生能源，因为它在经济上是有益的。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川普正努力摆脱被各种丑闻和争议缠身的命运。历史证明，美国总统如果丑闻缠身，往往要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就业统计显示，美国申请失业补助的人数上星期略有增加，可失业人数继续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周四在德国警告说，世界上的一些地方正在出现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上升。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对川普提出美国向媒体泄露曼彻斯特爆炸袭击调查细节的问题，英国警方称将停止与美国分享信息。美国导弹驱逐舰驶进南中国海中国控制的一处岛礁，这一举措被认为是挑战北京在那处有争议的水道提出的领土主权声索。美国蒙大拿州的一名联邦众议员候选人在据称打了一名记者之后被控犯有攻击罪，该记者为总部设在英国的卫报工作。
星期四公布的新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可以说是喜忧参半。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好的，平章。这份新的就业统计显示，美国申请失业补助的人在上个星期略有增加，而失业人数则继续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这反映了两年多来持续强劲的美国就业市场。经济学家说，亮丽的就业统计数据会鼓励美联储在下个月开会时决定升息。美国失业率的最新统计计划将在下个星期五出炉。另外，有报告显示，美国四月份的贸易赤字有所回升，仅次于两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份贸易统计可能预示着美国经济增长减缓。这个星期五，专家们将公布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而一项对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他们预计第一季度的增速会略低于早些时候统计的0.7%的年度增长率。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应德国总理默克尔邀请访问德国，奥巴马警告说要警惕世界一些地方正在抬头的仇外心理和民族主义。来看详细报道。
应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邀请，奥巴马出席在柏林勃兰登堡门举行的仪式，庆祝宗教改革运动500周年。成千上万的人出席了庆典，奥巴马在讲话中重申了开放与全球化的重要性，呼吁民众抵制那种遏制人权、限制民主的势头。奥巴马说，那种孤立主义的做法是没有意识到向需要援助的国家提供外援意义要超过援助本身。他说，如果这些国家发生冲突、发生动荡，如果这些国家没有政治良知爆发战争导致贫困，在我们所处的新世界，我们不能自我隔绝，我们不能修筑高墙。这些资金投入既造福他人，同时也是造福自身的一部分。明白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奥巴马表示，希望自己仍有影响力，去鼓励新一代年轻的领导人，把那些试图分裂我们的人边缘化。
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人在这一天向阵亡或在服役期间去世的美国军人们致敬。很多人特别关注在越战中阵亡的美国军人，因为越战曾经是一场有争议的战争。美国之音塞尔维亚语组的记者伊利克最近采访了一位前美军战俘。
空军上尉盖伊·格鲁特尔斯说，他自愿报名参加越南战争，阻止共产主义扩散到全世界。他在1967年初前往越南，执行过400多次飞行战斗任务，并被击落2次。
第一次我被直升机救援队救出，他们非常勇敢，驾驶着绿色的直升机。第二次我们在越南北部没有救援，天快黑了，我跑到一片树林里逃脱了大约45分钟。
抓捕他的越共部队带他穿过稻田来到一座村庄，他在那里待了一天，然后乘卡车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所有战俘都被带到了河内的一个补给营。一周之后，他和其他十几名美国军人被带到了臭名昭著的河内希尔顿。
他们在这里对战俘严刑审讯，以获取军事情报。
格鲁特尔斯说，他5年间待过6个不同的营地，直到1973年3月北越南被迫同意和平对话后才被释放。
1972年12月，美国空军和海军纵火炮击河内地区的军事目标，这被称作1972年的圣诞轰炸。在那11天里，他们发射了40万吨炸弹。
尽管他作为战俘受尽折磨，战争结束后回国也不受欢迎，但是格鲁特尔斯说，美国出兵越南的正当性在如今是显而易见的。
By the president of Indonesia, by the president of Thailand.
正因为美国在越南战斗，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总统才会有勇气成功对抗他们国内的共产主义叛乱分子。正因为我们在越南的胆识，4亿5000万人才是自由的，没有沦为共产主义者。
在多年后的今天，盖伊·格鲁特尔斯成为一名励志演说家。他在演讲中说，我们应该忘记、原谅并爱我们的敌人。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川普政府计划削减联邦预算，这给各级政府都带来影响。阿拉斯加州的州长比尔·沃克本星期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谈及政府预算以及与中国的贸易前景。他在川普的预算案中看到了乐观的因素。我们先来听听他对新政府的预算案怎么看。
我们第一次看到联邦政府意识到开发自然资源可以作为政府的收入来源，这显然和我们相关。一些自然资源在联邦的土地上带来的收入由当地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分享，这方面的预算案是我们乐于见到的。我们也乐于看到政府的这种态度，即负责任的、安全的开发阿拉斯加的资源。阿拉斯加是美国唯一一个境内地下资源由本州独有的州，我们可以从开采资源的所得中获取提成，所以对阿拉斯加来说，与其他主权实体合作开采资源是非常关键的。
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是阿拉斯加的经济支柱，而中国又是阿拉斯加最大的贸易伙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逐渐的提高，阿拉斯加正在推动修建的液化天然气管线引起了中方的关注。这条纵贯阿拉斯加州的液化天然气管线项目规模超过了400亿美元，预计每天可以产出33亿立方尺的天然气。沃克州长四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谈及了这一项目以及其他方面的贸易合作。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川普总统的首次国际访问正在进行之中，因撤销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职务而引发的国内政治风波仍然没有平息。前中情局局长布伦南早些时候证实，莫斯科的确与川普竞选团队的成员有联系。纽约时报周三又报道说，美国情报界掌握的信息显示，俄罗斯高级情报和政府官员曾经商讨如何通过川普身边的顾问向川普施加影响。此外，被川普撤职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预期不久将会在国会就川普竞选团队可能通俄的指证 调查作证。白宫目前陷入的政治风波对共和党的执政日程造成何种影响？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共和党是否会失去多数党的地位？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执政已经100多天了，而且就是自从他在竞选，就是包括当选和上任之后，就是对他的批评比较多的，就是说他没有任何的外交经验，这方面批评的比较多。我们现在目前这个川普总统呢，正在这个全力以赴的来这个进行他的这第一次当了总统以后的这一个外交，那么外交的这样的一次访问。那么在国内政治方面，川普总统怎么样呢？这100多天做得怎么样？
我们看呢，其实对于川普总统的批评意见呢，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其中都是一个很比较明显的提法呢，就是他没有太多具体的施政纲领。那么他主要的口号呢，其实竞选中就是一句让美国重新伟大。那么至于呢更加具体的施政的措施呢，没有提太多。但是目前来说呢，从执政的这100多天的过程中来看呢，我们说他有很多还是在传统的共和党治国经验和这个经济政策之内。你比如说他强调要减税刺激经济发展，那么他呢也想通过简化行政管理程序为这个经济发展的松绑，包括呢他呢有一些像反对环保啊，反对最低工资保障啊，这些等社会保障制度啊，这些提法，还有比如说包括削减政府的开支啊，这些基本的内政方面的治国理念呢还是有一些的，那么和传统的共和党的理念呢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你刚才也提到，就是川普总统的这样的内政的这个执政理念和传统的共和党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呢是相同的地方很多。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实际上川普总统在上任以后也是在努力的来兑现他的这样的竞选时的这样的一个承诺。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在共和党内部，就包括在国会里面非常高层的共和党人，实际上对川普总统是不是特别的支持的？更何况在这个共和党的内部呢，还有很多就是非建制派的这些，比如说比较有一些民粹主义思想的，或者是说早些时候兴起的茶党这样理念的一些共和党人，那么这些人对于川普总统的这些内政的实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呢，川普的整个的施政呢，就好比是一个三轮车。这个三轮车中间的一个轮子呢，是他周围这个小圈子，你包括他的女儿啊、女婿啊，和他最亲信的这几个人。另外两个轮子呢，其中呢，一个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传统的这个建制派，共和党建制派。那么他们呢，在川普的执政内阁里边呢，就包括那些华尔街的精英，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基本成分。他们呢，很多人呢，对奥巴马时代制定的一些金融管理啊、环保啊、教育啊、健保啊等措施呢，都持强烈的批评态度。那么他另外的一个轮子，第三个轮子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民粹主义和茶党这些人士。这些人呢，很多都是对全球主义呢持批判态度，反对全球化贸易啊，反对美国的海外援助，有很多呢带有这个孤立倾向的言辞。那么川普执政呢，实际上就是要在这三个轮子中间找到一个平衡。那么一般来说呢，就是说对于建制派呢，他主张呢，他采取一些减税措施，削弱这个金融环保的监管。它包括呢，像威胁呢要退出气候变化协议等等。那么对于这个后边的所谓的这个民粹派的这个轮子来说呢，它是呢提出，比如说美国已经提出了退出了 TPP， 就是这个泛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同时呢要对主要的美国贸易伙伴关系呢这些要重新检讨，重新开启一个贸易谈判，保证美国经济发展和贸易呢不受这个海外全球化扩张的影响，这是它一个基本的这个达到一个平衡的基本手段。
马昭教授，现在川普总统执政已经超过100天了，那么他在一上任之初啊，也试图推行一些，比如说签署了一系列的行政命令，比如说就是这个旅行禁令，两次旅行禁令，那么都受到了这个司法系统的挑战。那么要替代废除奥巴马医保的这个法，最早的一个方案呢，也是在实际上是在国会的这个共和党的内部受到了这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阻力。那么现在川普总统是所面临的一个很重大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任务，就是刚刚公布的2018年的财政预算案，政府的财政预算案，你感觉到这一个财政预算案在国会的前景会怎么样？
首先说呢，川普总统的执政道路的确是不是很顺畅的。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他的到目前来说，他可能只有两个可以拿得出手的，算是说成果吧。那么一个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个健保问题，但是呢，这个健保法案呢，第一次呢在众院没有通过，是因为共和党内部呢没有达成协议。第二次通过了，但是呢，这个我们说众院通过。涉险通过并不意味着参院能够顺利通过，实际上还有一场更大的这个较量还在后面。另外一个成果呢是川普的大法官提名，那么最终也是获批了。可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呢，他走的这个程序呢是一个非常程序，他改变了参议院的一个投票基本规则，用一个简单多数来达成了这一项提名。因此我们就说呢，至少到目前为止呢，川普的没有哪一个真正的这个决定呢是顺利通过的。那么我想呢，预算草案2018年预算草案它的前景呢也不会很平坦，因为我们要知道这里边呢涉及到有一些很容易引起分歧的地方。你比如说它大幅度削减，它大幅度削减了这个医保和社保的项目，而且呢据估计呢可能有2000多万美国人将因为这个草案可能失去医疗保险。而且他呢也申请要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筑墙，这些基本的一些拨款提议呢，都不是我估计会引起民主党的很大的反弹。这样的话呢，究竟如何再通过？那么在通过过程中如何来调整？这将是我们拭目以待的一个新的情况。
现在我们再来说一说川普总统所面临的另外一个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有人是把它称作是白宫现在所面临的一场这个政治风暴，就是关于川普总统竞选团队被指控就是和俄罗斯的这个官员和情报部门有这个联系，就是说俄罗斯试图影响这个总统大选这件事儿。那么再包括就是他这个解雇了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这个事儿所引发的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政治风波，这会对他的这个执政，特别是对共和党的这样的要推动的这样的执政日程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影响是肯定会有的。我们说呢，但第一呢，我们要注意到是调查正在进行中，还有很多不太清楚或者不确定的一些因素，所以现在呢很难预料呢这个调查的结果到底是川普总统被弹劾，还是说呢咱们这个事情就万事大吉，就是没有不会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这个还很难说现在。但至少我们可以说呢，这个调查对于川普执政来说有两个很大的影响。第一个影响呢，当然就是对他执政整个执政团队的稳定有影响。我们说他到目前为止呢，共和党的执政团队呢只有两个大的变化，一个是就是说原来的前任这个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当了23天就辞职了，那么现在呢又是美国的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被开除了，所以这些东西呢这种执政团队内部的一些不协和，或者说执政团队内部的这个大的人事变动呢，都会对执政产生一些影响，这是共和党内不愿看到的一种现象。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整个的调查呢，分散了川普总统的执政的精力和他执政的资源，使他无法集中精力解决一些内政和外交中的一些重要的议题。你比如说内政方面，怎么样能够推翻替代奥巴马的健保法案？怎么样能够让这个预算草案通过？外交议题呢，包括朝鲜呀，包括恐怖主义啊，这些都是需要深入讨论，那么达到两党的这个一致才能够解决的问题。但是目前如果说国会和总统都在纠结于这个通俄门的调查的话，那么很影响他这其他的这内政方针的实施。
马德教授简单的说一说这个所谓通俄门的这个调查会给2018年的国会中期选举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国会中期选举呢，一般来说是对执政党不利的，也就是说可以预料共和党呢可能会丢失一些席位，但是究竟那么丢多少，这个民主党的翻盘有多大的机会，这个还很难说。因为我们说从前面一段时间呢，有这个美国众议院有一些补选，那么当时呢曾经有人考虑过呢，或者有很多的响应，有很多的预料吧，就是可能有一些共和党的席位会被民主党所得到，但是从选举结果来看呢，这个事情也没有发生，共和 和党呢还是基本保持住了这些补选席位的这个基本的席位。民主党呢之所以没有能够在这些席位上翻盘，或者说在中期选举中呢也不一定能够翻盘，是因为呢两党最集中的一些议题，经济议题，民主党没有能够拿出一些切实的说法，也就是说他只是批评了总统，但是并没有一些自己的主张，所以也不大可能，这种情况之下不大可能有大的翻盘。
嗯，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刚才你也提到这个经济问题，我们来最后说一说美中关系。美中关系不仅是美国的外交问题，也是美国的国内政治的问题，你觉得对未来的美中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美中关系来说呢，应该说是川普执政中间的一个亮点，因为他呢没有发生在竞选之后呢，大家普遍担心的就是美中关系大滑坡的现象。但是呢，我们说呢，这里边的美中关系中的结构性的矛盾没有到现在来说没有彻底改变，就主要就是说一个是朝鲜问题，一个是经贸问题，这两个呢，一个正在发展中，就是朝鲜问题，另外一个呢正在谈判中，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如何进一步的发展，在未来的两个月到三个月之间内可能会有一个更明显的一个结果，到时候我们可以再来评论。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钊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关注纽约学校为残障人士设计时装。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于很多人来说，能够做到穿戴得体、舒适而又美观大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你因为身患残疾行动不便的话，这个挑战就更加严峻了。对于残障人士来说，追求美观实用的着装是否就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呢？我们一起来看 VOA 卫视记者方斌和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
各位观众，我旁边的这栋楼就是位于纽约曼哈顿下城的新学院大学帕森设计学院。如果你喜欢服装设计，也许你听说过这个学校。这所全球顶级的服装设计学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许多大名鼎鼎的服装设计师都曾在这儿学习。今年春季学期，帕森设计学院开设了一门极不寻常 而且堪称史无前例的服装设计课程。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在帕森设计学院的这个课堂里，学生们的共同任务是为几名自愿参与的客户设计好看而又实用的服装。这些客户的特殊需求大大增加了课程的难度。
我2年前出了车祸，撞断了脊椎。
我患有多发性骨髓瘤，大约有8到9段脊椎骨断裂变形。
我患有一种罕见的肌萎缩硬化症，让我的肩膀和双臂软弱无力。
韩裔讲师全红熙创办了这门课程，他的15名学生来自时装设计、纯艺术、设计技术和工业设计等不同的专业。全红熙把学生分成4组，每个团队在学期结束前要为各自的客户量身定做一套服装。
我们的客户不论是脊髓受伤，还是患有肌萎缩硬化症，或者是脑瘫，他们坚持来到我们的课堂和学生分享他们的体验。
对于克里斯蒂娜·麦隆来说，生活中任何需要使用手臂肌肉的活动对他都是一项挑战，穿衣戴帽也是如此。
很大的一个问题是纽约的冬天很冷，很多时候只能是我的朋友到我的公寓来，我不能出门，因为我没有办法穿外套。我们为克里斯蒂娜设计了一件由2个部分组成的大衣，可以很容易穿脱，里面的部分是丝绸衬里的连衣裙，很容易穿，外面这部分是袖子，因为领口部分加入了骨撑，它在穿的时候只要坐下来，把头从开口的部分伸出去就可以了。
脊椎严重变形的道格拉斯·波尔德是一名建筑师，他在学期开始的时候和学生们分享了自己的创意。
衣服必须有气囊和泡沫的组合，可以为我的背部提供支持，让我靠着比较硬的表面，比如椅子背的时候不会特别痛苦。
中国留学生彭凡云说，为了帮助波尔德实现这个创意，他的团队在制作过程中动用了微控制板和压力传感器等设备，
然后我们把他的整个背的他能够承受的每一个部分的最大值都记录下来，然后做了一个他的背部的那个压力的一个地图。
此外，彭凡云的团队还在波尔德背后的气囊里设置了一个易于控制的气泵。
他可以自己关紧之后充气，给这个气囊充气，然后靠上去的时候就自动有压力，然后就会让这个气囊的气体就出来，如果他不想要的时候。
非常舒服而且很酷。
因车祸而高位截瘫的艾琳·帕克丧失了胸部以下的肢体活动能力，这是他的设计团队需要克服的首要问题。
我们确定的方案是设计一条裤子，让它可以很容易地放置排尿导管，不需要因此花费太多力气。
裤子的背后和腰围用的是弹性材料，我需要做的就是把拉链拉下一半，前面的部分就很容易打开了，就这么简单。
美国目前有4000万残障人士，约占总人口的1%。随着美国婴儿潮一代人进入老龄，身体机能的衰退和丧失，意味着服装产业对包容性设计市场的需求将有增无减。帕森设计学院讲师全红熙说，为残障人士设计美观实用的服装，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他们对美的追求，同时也是对他们基本人权的一种保障。
设想一下，如果你早上起来需要穿好衣服去参加一个工作面试，但是你由于身体有残疾，或者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由于患上关节炎而出现肢体活动能力的下降，你是否会因为无法穿好一件衬衫而失去这个工作机会呢？我们试图通过这个课堂来重新审视时装和着装意味着什么。从人权和个性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应该平等地获得这些机会。
中国留学生彭凡云说，选修这门课程让他有机会用不同的视角看待残障人士群体。
就算是我们以为我们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其实我们实际上还是在做一些事情。我觉得我是强者，我在 那感觉像是一种在帮助弱者的感觉，但是这不是他们想要的一个感觉，这是我很深的一点感受。
帕森设计学院的全红熙讲师告诉我们，为设计这门课程花了他3年的时间，期间他得到了来自纽约残障人士社区的大力支持。在春季学期即将结束之际，来自学生、校方和服装业界的积极反馈令他感到鼓舞。他表示，院方将在暑期和秋季继续开设这门课程，他也希望美国其他的服装设计学院开设类似的课程。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每年五月是美国的亚太裔传统月，提到亚太裔传统文化，美食元素必不可少。本星期三，华盛顿市长办公室举办的美食之夜活动将烹饪和亚洲文化结合起来，为来宾上了一堂烹饪课。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和于洋的报道。
对于在美国的华人来说，能找到可口的家乡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华盛顿市长办公室举办的亚洲传统月的特别活动 Food Delicious Night 美食之夜，为您请来了在华盛顿的3家著名的亚洲菜系餐厅主厨，让华盛顿的居民们有机会看一看在美国的正宗亚洲菜是如何被端上餐桌的。
如果你居住在大华福地区，大概对 Makedo、Sushi Tara 和 Panda Gourmet 并不陌生。这3家餐厅的主厨两位曾经获得詹姆斯·比尔德奖，其中一位的餐厅去年被评为米其林一星，另一位的餐厅在华盛顿邮报的中餐排名中列为首位。三位主厨在美国海军纪念馆里为现场近260名观众展示了3道传统亚洲菜品的做法，讲述了菜品的来源以及他们作为厨师所经历的故事。看客们在饱受了一个多小时视觉和味觉上的美食煎熬之后，终于有机会品尝到现场制作的菜品。劳拉·劳埃德说，他尝到的中国面点与往常吃到的美式中餐并不一样。你一般会吃到的西式肉夹馍，面饼会比较软，这个比较厚，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更紧实一些，非常好吃，里面的猪肉腌制得很入味，就是那种5种香料的味道。劳埃德吃到的是一道川陕名吃 Panda Gourmet 的胡师傅做的肉夹馍。另一家餐厅 Sushi Taro 在去年被评为米其林一星餐厅，他的店主兼主厨申彦山崎在美国毕业之后去日本的寿司店学徒3年，返回华盛顿后继承了父母的餐厅。他说，这是他第一次以厨师的身份参加当地的社区活动。
We don't usually do much about events.
我们一般不太参加活动，但我认为这次是一个好机会，让我能够回报华盛顿所给予我们的。
What Washington offered us.
这是华盛顿市长亚太裔办公室第2年举办这个活动，和去年相比，参加人数翻了一倍。办公室主任杜勇表示，这是这个城市飞速发展的一个小的体现。
So you know, every year we're growing, and every year DC is becoming.
我们每年都在发展。华盛顿发展成了人们想要分享美食的目的地，是市长鲍泽对我们的创新、食品业发展和当地小型企业进行投资的结合，使得这些厨师能够成为全国范围的明星，乃至在全世界范围内。他们能来到这里，非常让人激动。
现场的来宾大多是生活工作在华盛顿的居民，令他们满足的是，不仅尝到了亚洲正宗菜品，还能自己在家中开始尝试制作。因为厨师们说，这些食材和餐具都能在当地的超市中找到。美国之音尼亚、于洋，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请宁馨为您介绍今晚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焦点对话的节目主持人宁馨。美国马里兰大学中国留学生杨淑平在毕业典礼上代表致辞，赞扬美国的洁净空气和自由的学术气氛，引发了排山倒海的攻击声浪。不少网民称他辱华卖国，甚至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并公开其家人的信息，导致杨淑平不得不在网上公开道歉。事件发酵以后，中国外交部和环球时报等官媒也加入讨论，人民日报海外版公号甚至发文表示，那些觉得他国的空气都是甜的的人有可能成为间谍。那么一个年轻学子的毕业发言何以被上升到辱华的高度，成为众矢之的？近年来引起舆论反扑的辱华事件门槛越来越低，原因何在？ 请您在星期五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焦点对话节目的讨论。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